欢迎你加入本期的深度解析。
嗯，很高兴能开启这次的原材料探索。
那个，今天我们要带你踏上一场就是略带硬核，但绝对会让你大呼过瘾的旅程。
确实如此，我们要研读的呢是一份听起来可能有点枯燥的文件。
是的，就是博通公司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这份文件刚刚在2026年3月4日发布。
也许你会好奇，作为一名普通学习者，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听一家半导体公司的财报电话会议？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不是一份普通的财务流水账，
对吧？
绝对不是。如果你想看懂全球人工智能革命未来的走向，这份文件它其实就是整个行业底层硬件架构的秘密施工图。
秘密施工图这个词儿很准，通过我们今天的抽丝剥茧，你将比大多数人更早也更清晰地看懂那些科技巨头们在 AI 硬件底层的终极博弈。
没错，准备好迎接庞大的信息量了吗？
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组令人瞠目的增长数据。
数据的确非常震撼。
说实话，当我看这份财报的开篇时，第一感觉就是数字大得有些离谱，甚至让人有点失去概念。
嗯，博通的体量确实让人容易失去真实感。
能不能先帮我们把最核心的财务表现理顺一下？
没问题，我们直接看原材料里最震撼的几个指标。博通在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总营收达到了创纪录的 193.1 亿美元。
193.1 亿，
对，同比增长了 29%， 这直接击穿了华尔街的预期。更夸张的是，他们的合并调整后 EBITDA 达到了13亿美元。
等一下，占到了总营收的 68%？
是的，高达 68%。
在继续往下说之前，为了确保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频道上，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话解释一下，这个高达 68% 的利润率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家公司在抛除掉税收、利息、折旧这些复杂的会计计算之前，也就是最纯粹的赚钱能力。
完全正确。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店，每卖出100块钱的东西，有68块钱是你实打实能攥在手里的核心业务利润。
哇哦，这利润率太可怕了。
对于一家季度营收近200亿元的营建巨头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盈利机器。而且他们对第二季度的指引更是惊人，
预计营收将达到约220亿美元。
没错，这就意味着同增长会达到 47%。
对于一家体量如此庞大的巨头来说，这简直就像是把大象绑在了火箭上啊。到底是什么引擎在提供这么恐怖的推力？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在这种巨无霸体量下，能够实现如此夸张的规模化增长，动力源是单一且极其明确的。
是 AI 半导体。
没错，就是 AI 芯片。会议记录显示，单单是 AI 半导体的营收在第一季度就达到了 8.4 亿美元。
等等，我确认一下，第一季度是 8.4 亿美元。
对，这个数字本身同增长了 106%。但真正吓人的是后面的预测。
管理层预计第二季度会飙升到多少？
他们预计到了第二季度 AI 半导体的营收将同增长 140%， 直接冲上17亿美元。
从 8.4 亿飙升到17亿美元，仅仅是一个季度的 AI 芯片收入预期，这跨度也太大了吧。
是的，这个跃升曲线非常陡峭，难怪博通 CEO Hock Tan 在会议上抛出了那个极为罕见的长期愿景。
我记得他在材料里提到，到了2027年，仅仅是 AI 芯片这一项的营收
就将突破1000亿美元。
1000亿美元，这几乎是一个中等国家全年的 GDP 了。如果说现在的 AI 热潮是一场全球范围的淘金热，
那英伟达可能是在卖最顶尖的淘金铲子，
而博通简直就是在撑包整个金矿的地下管网和高速公路啊。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博通之所以敢喊出1000亿美元的底气，源源于他们与少数几个超级客户之间那种非同心厂的绑定关系，
也就是财报中隐藏的另一条主线，定制硅片。
对，行业里称之为 XPU 的崛起。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份财报简直像是一个秘密客户解密大会。
没错，里面的细节非常多。
原材料里提到，博通在定制 AI 加速器，也就是 XPU 领域有6大核心客户。既然这份文件是秘密施工图，我们能不能具体看看这张 VIP 名单上都有谁？
这可以说是一份 AI 领域的封神榜。首先就是 Google。
财报明确指出，他们对第7代 Ironwood TPU 的需求依然强劲。
没错，而且2027年下一代的需求会更加猛烈。其次是 Anthropic。
Anthropic？ 他们在硬件上的投入也这么大？
是的，这家公司在2026年开局就部署了1000兆瓦，也就是 EGW 的算力，并且预计2027年需求会激增到3000兆瓦以上。
先打断一下，1000兆瓦？
嗯。
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庞大，但对普通人来说很难有直观感受。为了让你能在脑海中画个图，这到底需要消耗多少电量？
非常好的问题。你可以这样想，1000兆瓦的电力大致相当于一座拥有数十万人口的中心城市。
所有的家庭、路灯、商场、医院加在一起的整体用电量。
全加在一起。而这仅仅是一个客户为了跑 AI 模型所消耗的能源。
天哪，一座城市的电量就为了驱动这些芯片。名单上还有谁？我记得过去几个月市场上一直有传言说 Meta 的内部芯片计划进展不顺，打算放弃了吧？
对，传言挺多的。
Hock Tan 在电话会议上直接且强硬地反驳了这一点。他明确向分析师证实 Meta 的 MTI Custom Accelerator 计划依然非常活跃，
并且将在2027年扩展至多个千兆瓦的规模。
没错。此外还有两位暂时未被点名的客户，四和客户五。
财报里说他们今年的出货量强劲，而且在2027年都会翻倍。
但最重磅的炸弹是他们的第六号客户
OpenAI。
对，就是 OpenAI。
OpenAI 也下场做定制芯片了。
是的，预计 OpenAI 将在2027年大规模部署他们的第一代定制 XPU， 算力容量同样超过1000兆瓦。
把这六大客户全加起来，到了2027年，博通的 XPU 总算力交付量将接近10000兆瓦。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数字，但我在这里必须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
请说。
现在英伟达的通用 GPU 简直是在印钞票，而且所有的开发者都知道怎么用他们的 CUDA 生态。既然市面上已经有了这么好用的通用型工具，
为什么还要去搞定制？
风险砸几十亿美元去搞什么高度定制化的 XPU， 这不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吗？
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更大的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你就会明白，这根本不是赌博，而是关于生死存亡的算账。
怎么算？
英伟达的 GPU 确实非常强大，它什么都能干。但对于 Google 或 OpenAI 这种大语言模型的顶级玩家来说，
什么都能干就意味着存在性能和成本的浪费。
一语中，为了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他们必须追求极致的推理成本、最低的功耗，以及针对特定工作负载的极致优化。
特定工作负载，比如原材料里提到的混合专家模型，也就是 MOE。
没错。
为了让不太懂技术的朋友也能理解， MOE 是不是就像与其雇佣一个试图解答所有问题的全科医生，
倒不如雇佣一个有许多专科医生的组成团队，
遇到什么病就让哪个专家上。
完全准确。而要让这个庞大的专科医生团队极其高效的协同办公，你需要为他们设计一套非常特殊的办公楼平面图。
这就是定制硅片的作用。
是的。 Hock Tan 在会议中传递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信号，对于这些巨头来说，买 GPU 或者租借云端算力只是一种短期的交易，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但投入数年时间与博通合作开发完全贴合自己模型的定制芯片，这是极其明确的长期战略。
因为巨头们正在同步开发用于训练和推理的定制芯片。
对，巨头们必须让大模型跑得更便宜，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把它产品化并实现变现才是活下去的关键。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了这些强悍的量身定制的算力芯片，事情就解决了吗？
并没有。就引出了我们常说的网络瓶颈。
如果你仔细看财报，你会发现芯片再快，如果他们之间不能顺畅沟通，
那也就是一堆昂贵的发热废铁。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份材料里极度被忽视的一个大金矿 AI 网络。
原材料里的数据非常惊人，博通的 AI 网络营收在第一季度增长了 60%，
占到了 AI 总营收的1/3。
更恐怖的是，管理层预计在第二季度，网络设备的收入将占到 AI 总营收的 40%。
也就是说，在这个万众瞩目算力为王的时代，
巨头们花在买网线、交换机这些网络连接设备上的钱，快要占到整个 AI 硬件支出的一半了。
正是如此，博通在硬件网络上的统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理解这个统治力，我们需要把网络分为两层。
我们一层一层看。
第一层叫横向扩展，也就是 scale out。这是指跨机架、跨集群的大规模连接。
在这个领域，博通推出了业界首款 1000TPBS 带宽的 Tomahawk 6交换机，
并且宣布2027年推出性能翻倍的 Tomahawk 7。这意味着什么呢？无论你用的是通用 GPU 还是定制 XPU， 在集群数据传输上，以太网已经彻底赢下了战争，
成为了绝对的标准。
没错，采用的是昂贵的 1.6T 光学收发器。
我们打个比方来帮大家理解，如果把数据中心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群，横向扩展就像是连接不同城市之间的超宽多车道高速公路。既然是远距离传输海量数据，用光学设备很合理。但是，
你注意到了那个反直觉的决定，对吧？
是的，财报里让我觉得最反直觉的一点出现在纵向扩展上，也就是 scale up。
同一栋大楼，甚至同一个机架内部，芯片与芯片之间的近距离连接。
对，我本来以为巨头们都会去追逐那些听起来很科幻、很赛博朋克的共封装光学技术，也就是 CPU， 用激光来传输数据。
这恰恰是博通技术务实性的最高体现。Hawk 10 在电话里强烈建议客户，在机架内部近距离连接时，别去追逐昂贵的光学设备。
他建议继续使用直连铜缆，也就是 DAC。为什么？都2026年了， AI 算力都分上天了，为什么还要用传统的铜线？
因为在工程界，最成熟、最具成本效益的技术往往才是最终的赢家。
光学连接虽然好，但太贵了。
光学连接确实没有物理损耗，但它极其昂贵，而且光电转换的功耗惊人。博通建议客户使用铜线，并配合他们独步天下的 SerDes 技术。
200G 甚至未来的 400G SerDes 技术。作为一个非电气工程师，你能用一句话解释一下这个 SerDes 技术到底是干嘛的吗？
你可以把 SerDes 想象成数据的超级交警。
超级交警，
它能把多条宽阔但缓慢的并行车道硬生生地压缩成一条极度快速的单行道来进行传输，到了终点再还原。
哇，这画面感很强。
博通凭借极其顶尖的 SerDes 技术，硬生生地把传统铜线的物理极限向后推延了几个世代，让客户在获得极低延迟和超高带宽的同时，
省下了海量的成本和电能。这确实是极其聪明的做法。
是的，
既然你提到了技术壁垒，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华尔街分析师们经常质问的问题，
关于自己造芯片的那个。
对，既然这些定制芯片如此关键，既然连网线都这么讲究，那像 Google、Meta、OpenAI 这些有钱有势的，
为什么不干脆甩开博通？
为什么不自己拉起一支队伍，从设计到流片完全自己干呢？也就是所谓的客户自有工具模式 COT。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科技界常常存在的一种幸存者偏差式的幻想。
怎么说？
大家总觉得既然我能写出世界上最牛的 AI 代码，我当然也能自己造芯片。 Hawk 10 在解答这个问题时展现出了极其冰冷但真实的现实审视。
是啊，就好比你能在电脑上用软件设计出一套超级精密的乐高模型，
但并不意味着你能真的去造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非常贴切的比喻。
在实验室里设计出一块能跑通的芯片并不难，但是你要把这块芯片交给代工厂，以你可以负担的良品率快速量产出10万块，
并且在上面完美融合最顶尖的 SerDes 技术，其复杂的先进封装工艺，还要保证它不烧毁，
这极其困难。博通的财报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市面上其他想要绕过博通纯粹走内部自研路线的所谓科学项目
都在落后，
在综合能力上至少比博通落后12到18个月。
在 AI 这个每一周都在进化的领域，落后18个月等于直接被判死刑啊。
绝对的。
而这份材料里最让我倒吸一口凉气的，还不是他们技术领先的18个月，
而是他们打造的终极护城河。
对整个半导体上线的疯狂锁定。财报语有一段不显山露水但极其霸道的话，为了确保这6大客户在未来几年的定制需求能够兑现，
博通已经提前锁定了核心部件产能，
直到2028年。你没听错，是2028年。
是的，这不仅仅是技术壁垒，这是赤裸裸的产能垄断。
他们到底买断了什么？
包括现在全行业极度紧缺的 T-Glass，
就是用于先进封装的玻璃基板。
对，还有高带宽内存，也就是 HBM， 那是需要紧紧挨着芯片核心以提供超大带宽的极速内存，
甚至还包括了最先进程的晶圆代工产能。
等其他竞争者还在为明年的芯片能不能流片发愁时，
博通已经把三年后建护城河所需要的所有水泥和砖块全都买断了。
听起来很无情，但这就是现实的商业博弈。
这太疯狂了，他们已经把硬件帝国建成了铁板一块，还把上游原材料给包圆了。但是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解析的最后一块拼图，
软件层。
没错，硬件如果没有指令，那就只是一堆昂贵的金属。这些科技巨头拥有了定制的芯片、极速的网络，但他们究竟如何去统一管理、调度这些底层架构不一的复杂硬件？
这就不得不提到这份财报就很容易被略过，但其实至关重要的一项业务——
博通的基础软件部门。不要忘了，博通还有庞大的软件业务。
你说的就是 VMware？
对，博通收购 VMware 后，在这个季度的财报里，基础设施软件营收达到了$6.8亿，实现了1%的同比增长。
其中 VMware 的表现尤为亮眼，
营收同比增长13%，合同总价值超过了$92亿。可是等一下，现在不是 AI 吃掉一切的时代吗？
很多人都在担忧 AI 会颠覆并取代传统的企业基础设施软件。
为什么 VMware 不但没死，反而还在强劲增长？
因为这是一个认知误区， AI 不仅没有削弱软件，反而极大地增加了对它的需求。
怎么理解？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简称 VCF， 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上层复杂的 AI 软件和底层物理芯片之间的永久抽象层。
永久抽象层，也就是说，不管底层的硬件是一堆通用的 GPU， 还是 Google 的 TPU，
或者是 Meta 的 MTIA， 甚至是各种复杂的网络交换机， VCF 都能把它屏蔽掉，向上面提供一个统一的资源库。
这个软件层是不可被跨越或替代的。
是的，它赋予了企业一种仅仅依靠堆积硬件所永远无法实现的敏捷性。
硬件是发达的肌肉，网络是血管，而软件就是那套复杂的神经系统，三者缺一不可。
总结得非常好。
通过今天对这份厚重财报的拆解，我们的原材料探索也接近尾声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份充满专业术语的财务文件，其实向你展示了当今科技界正在发生的最宏大的一场基础建设大迁徙。
从通用算力向定制硅片的不可逆演进，
以及这六大科技巨头为了在未来数年占据人类智能的战略高地，而在硬件底层展开的无声厮杀。
确实如此，看懂了这些底层逻辑，你再去审视每天那些满天飞的 AI 新闻时，眼光就会完全不同，
视野会开阔很多。
在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基于今天材料延伸出的深刻问题供你思考。
洗耳恭听。
我们今天谈到，仅仅到了2027年，单单是博通一家的这六个核心客户，就将部署接近10000兆瓦，也就是10GW 的算力芯片。
请注意，这仅仅是芯片本身所消耗的绝对能量。
如果算上维持它们运转所需的数据中心冷却系统和辅助设备，数字会更加庞大。
我们前面说过，1000兆瓦大致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用电量。那么问题来了，当这些承载着人类下一个智能纪元的定制硅片在全球的数据中心里全部满载运转时，
我们这个星球的全球能源电网真的准备好迎接这头难以想象的电老虎了吗？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未来挑战。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同时也亟待解答的现实问题。
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与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高密度的知识拆解，希望这些来自行业底层的洞察能让你在面对未来汹涌而来的科技浪潮时拥有一份从容与清晰，期待下一次继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深度的发现。